大家好，欢迎收听放个播客，我是Nia，
我是小鸟。
今天咱们给大家讲都市传说。我这边第一个是发生在天津，在天津有一栋楼叫天津日报大厦，这个楼大概100多米高，在天津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标建筑。而这个楼它出名啊，并不是因为这个楼它本身盖的漂亮，盖的气派是怎么，它出名就是因为它楼里边发生这点事儿。就这个楼的传说啊，在天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就你打老远一看这楼，又能看出点不对劲的地方来。是怎么呢？这楼中间啊，有一层它是全封闭的，14楼不光是电梯不停，连楼梯都是封死的，而且所有的窗户透光的地方全拿这木板子给钉上了。你说这好好的一层楼干嘛得封得死死的呀？所以啊，外头就传开了，说这层楼不干净。反正在外头这些有鼻子有眼的这些传闻里头，要数传播度最广的就是关于它开工的时候的一个故事。这事儿就得倒回这大厦还是一片工地的时候，那时候楼不是还没盖完吗？这个14楼往上那都是施工现场。是有天中午当时该吃饭了，这工人们呢就跟往常一样呗，放下手里的活就3-3-2的离开工地，下楼吃饭去了。可是呢，有一个女工，有的版本说这女工叫石凤霞，就有名字啊。啊，这女工就没走，是怎么回事呢？她说她家里啊下午有点急事儿，就跟那包工头请假说，哎，我下午确实得回去一趟。而且包工头也同意了，但是前提呢就是，你得先把你今天这活给干完了，你才能走。而这女工心里急啊，火急火燎，连饭都顾不上吃，接着上午的这茬就忙活。你想这大中午的都睡吃饭去了，就她一个人，而且这心里还装着事儿呢，再加上饿着肚子，说不定是一着急是怎么的，又有点低血糖，脚下发虚，一个没注意一脚踩空，刷一下人从这高处掉下去了。掉哪儿了呢？正好就掉在14楼这个天台上。要说这巧就巧在这儿了，14楼天台啊，那水泥是刚刚才浇筑好的，还没凝固呢，就那种半流动的状态。这女工扑通一声掉下去，那水泥立马就把她给裹住了，现场没死啊，但你想那得多害怕啊，拼命就在那水泥里挣扎希望外爬。可是这水泥那玩意儿多沉多粘啊，你越使劲挣扎你这陷得越深，根本使不上劲儿，再加上你周围没有这个能使劲的地方，这女工眼看着自己就要被淹没了，就用尽全身力气呼救。当时啊，周围还真有人听见了，也看见她出事儿。可是你看见又能怎么办呢？一是那水泥已经给她给裹住了，二是你想去救，那怎么救啊？那又不是水，你能自己扑通一声跳进去给她救起来？这水泥你自己进去，你自个儿也搭进去。所以谁也没办法，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女工被那水泥一点一点就给吞进去了，最后连个头顶都看不见了，就没留下一点痕迹，等于就给封这里边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肯定得瞒着呀，这事儿等于就让给深深给压下来了。直到又过了一个礼拜，那女工家里人是左等右等不见她回家，就急了，找到项目部去问。可是问工地上所有人得到答复都一致，都是说不认识，不知道，不熟，家里人也没辙呀。后来就只能从包工头那儿把女工的工资给结了，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等于这个女工就这么消失了，和这个大楼融为一体了。
哎，啊，说来也怪，在这个女工出事儿之后头7年，这楼里啊风平浪静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可是等到过了7个年头，这楼里边就开始不消停了。首先是有一天晚上，大厦里的这些员工啊都下班走了，有一个做保洁的阿姨正在这儿就打扫卫生呢，突然就听见14楼这位置传来一阵动静，她听着就好像是有人在这楼道里走动，有人在低声说话。而且阿姨就挺纳闷啊，心里就寻思说，这都几点了，怎么还有人跟这楼里呢？他想上去看看去，顺便检查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拾到的地方。 阿姨觉得这声从哪儿来的呢？就是这个14楼。我刚不是说头几年这楼里边没发生什么怪事吗？所以那个时候这个14楼还是在使用状态的，就是还有人在里边上班的。等阿姨来到14楼，电梯门一打开，她往外一看，那层楼里就空空荡荡的，别说人了，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刚才阿姨听见的那些动静这时候也都没有了。阿姨就心想说，是我听错了是吗？结果正要走，这低头一看，好家伙，这地上全是烟头。可这地儿她下午才打扫过，扫得干干净净的，这会儿满地都是这个烟头。这阿姨第一反应就是，谁这么缺德呀？
对啊，这不管是人还是鬼的都太缺德了，
把炮弹扔这一地烟屁。阿姨扭头就跑到监控室，让同事帮忙把这14楼监控给调出来，她要看看是哪个没素质的。可是这个监控画面里的显示，从下班之后压根就没有人进过，不管是电梯上下都没有。那这一地的烟屁是打哪儿冒出来的？然后这事儿就在大厦员工里头悄悄传开了。就这一传不要紧，好多员工啊都说他们也在这个楼里边发生过奇怪的事儿。比如坐这个电梯的时候，这个电梯就会毫无征兆的自己在14楼就停下，就感觉是好像外头有人按了这个电梯按钮似的，要跟大伙一起挤这电梯。一开始都以为是这个电梯老化了，出了点什么小毛病。而且大多数员工下班都早，真赶上这种事儿的人其实不多，所以也没人当回事儿。可是这事儿频率越来越高吧，大伙心里就犯嘀咕，说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而这大厦老板为了安抚人心，就专门请了这个维修工来，把电梯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的检查维修了一遍，啊，对外就说啊，这个电梯已经修好了，没事儿了。就在这个电梯修好没几天，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儿。又是一个晚上，说是两个保安啊，跟往常一样，在这个大楼里巡逻，坐着电梯从高层下来，正聊着天呢，这电梯又是停在14楼了。这电梯门一打开，其中一保安还在跟另外一保安说呢，说这电梯说修好了，我看也没修好。这话还没说完呢，他就感觉另外一保安扯他衣服袖子，他扭头一看，发现另外一个保安这眼珠子都直了，就指着走廊这个方向，那手都哆嗦了。结果他跟着一看过去，他发现走廊里头站着一个女人，身上穿的衣服就是那个工地上的工作服，
就是之前和这个大楼融为一体的那个女工。
这俩保安吓得瞬间这脸就白了，这腿肚子都转筋了，赶紧就去点那个关门的键，就没想到这门纹丝不动。这俩人没辙啊，只能是互相搀扶着，哆哆嗦嗦就走出了电梯，寻思说我们走楼梯下去得了，赶紧离开这儿啊，得你不能老是跟那个东西面对面呀。这前脚刚出这电梯门，后脚电梯门刷一下就关上，就自己就往下走了。这一下把俩人吓得是魂儿都没了，撒开腿就往楼梯间狂奔。俩人连滚带爬冲进楼梯间，本来以为可以松口气了，这邪门的是这楼梯间里的声控灯啊，今儿就怎么都喊不亮，不管是大声喊啊还是跺脚啊都没反应，就只能是借着一点点这个安全出口的这个光，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摸着走。就他们下到一半的时候，就听见身后有个女人的声儿在喊他们，就是喊他俩的名字。这一嗓子直接把俩人的魂儿都给喊飞了，当场就坐在地上，过了好半天才连滚带爬的逃出了这个大厦。据说后来连工资都没有，就辞职了跑了。
哦，这个目前听起来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大厦闹鬼的事件，冤魂索命算不算
一个比较标准的都市传说吧？当时在天津就传啊，这三番五次出怪事儿。首先这个日报大厦是在天津彻底出了名了不说，有人就分析说这楼坐杆上这风水就有问题，所以后来才出这么多事儿。首先这楼是一个什么造型啊，我给你描述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搜下图片。这楼是一个方方正正的， 但是头上这脑袋点上加了一个尖顶，远看啊，有人说这看着就跟一个灵牌似的。
这是灵位的牌子。
哎，而且关键是大门口正面耸立着三根大旗杆。
哦，那不是像三根香吗？
哎，你看这后边是一个牌子，前面是三根香，你说这是不是就有点不太好这个感觉。而且就说这大厦是尖顶，按老话讲，这尖顶的建筑那都是什么呀，都是庙子呀，是清真寺呀，是教堂之类的这些地方才修。因为这尖顶是招灵的，这民居办公楼哪有这么盖的。然后再从这个位置上看，这大厦正好是处在一个五岔路口上，五条大马路从这楼底下就是散开，就跟那五马分尸似的。有懂的人就说啊，这个叫做万箭穿心，在风水上最忌讳的就是门口正对着一条笔直的大马路，那叫路冲，还叫路冲啊，我就容易是惹麻烦，招来灾祸。
那你的说法，这个楼可不止一条马路啊，不是五条吗？
哎，所以你想吧，这一条大马路就已经不好了，这直接来五个，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么个风水，有人说这地方要是真是有个冤死的，就说那女工吧，对这女鬼来说倒算是个比较好的修炼的地方。后来就又有传言说，经过有高人指点，这个天津日报社就把这个14楼用桃木木板给钉上了，就给封起来了。当时传闻里就说这楼里边出事儿，基本都是在晚上，但是因为这个是办公的地方，一般啊有人都是白天有人，晚上这楼里基本上是没人的，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很有幸的就避开了那个事故高发的时间段。
哎，当然了，这民间传的再热闹，人天津日报社那边后来也公开出来辟谣了，人就解释了，说这个14楼为什么要封闭起来，原因呢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邪乎，首先就是功能需求，说呀这个14楼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邪乎事儿才封的，它是用来干什么呢，就是报社的设备房，还有冲洗照片的暗房。那你想啊，报社每天得冲洗那么多照片，那这个暗房的操作对避光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因为这个才把14楼所有窗户都给封死了，目的就是为了隔绝光线，就是为保证这照片冲洗出来的质量。外头传的什么用桃木封的吧，那都是以讹传讹，这就是普通的木头材料。
这个说法我有点不是很信，因为你想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得用木头去钉那个窗户，你直接扯一根遮光帘不就好了吗？
后来关于这些传言人也澄清了，就是说这些东西啊都是不实信息，有一部分就是同行之间故意造谣抹黑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大家对这建筑功能不了解，自个儿在那儿瞎联想。当然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天津日报社后来的澄清啊，还是说当时这些邪乎事儿传闻啊，咱们自个儿听听就得了，这楼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恐怕咱们也都就不得而知了。
我感觉像其他的城市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天津日报大厦一样的楼，比如之前咱们讲过的广州的荔湾广场，成都的富力广场，其实我是觉得这96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块地方，其实死个人啊出点事儿，其实算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吧。然而你又碰巧在这个死过人的地上盖了一栋房子，也很常见。其实
对呀，咱们上下好几千年呢，哪个地儿没死过人？而一般来说像这种施工方，他要真是想在出过事儿的地方动工动土，他肯定也会有自己的一套讲究。反正我就觉得这种事儿肯定他有办法能治。好，我这个关于天津日报大厦就说完了，你来下一个。
好，我讲一个发生在台湾彰化的事儿。咱们先把这个画面切到一栋公寓大楼的监控室里边，一名大楼管理员正在查看昨晚的监控录像。当时显示器上的画面是定格在一个电梯间里边，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 孩子看起来大概是四五岁的样子，应该就是一对母女吧。他俩站在电梯轿厢里边，但是女人的神色明显有点不对劲，整个人看起来很紧张，东张西望的，就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在监视一样。
那可不是吗？这个头上不是有监控器吗？
这个时候电梯门打开了，但是女人并没有直接走出去，而是在轿厢里边开始脱起了衣服。
啊！
她先是脱掉了自己身上那件红色的外套，然后又弯腰把女儿身上那件粉红色的小外套也扒下来了，最后是连脚上的鞋子都给蹬掉了，就穿着单衣光着脚拖着女儿就往电梯外边冲，两个人影一闪就直接从屏幕里边消失了。
而他这个我想象不出来是因为什么呀？那但这个大楼的保安他为什么要看这段监控呢？是不是因为他们俩后来出什么事儿了？
哎，就是在昨天晚上深夜的时候，这个穿着红色外套的女人带着她的女儿急匆匆地走进了大楼门厅。这个保安当时正好是在值班，保安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女人神色特别慌张，就觉得不对劲，所以就拦下她问了一句，问她来找谁。女人只说是来找朋友，然后就匆匆进了电梯。当时这个管理员也没拦她，因为毕竟深夜来探访朋友也说得通嘛。
而且她带一小孩呢，干坏事的怎么可能带个小孩呢？
但是奇怪的事情就发生在，她说直到第二天的凌晨，这个管理员一直坐在那儿值班，他说他都没有看见这个女人下楼，就没出来。当时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啊，可能是专业嗅觉吧，这管理员一下子就想到了，他说这女人不会是过来亲生的吧。
哦，
就是到小区里边跳楼。
我还特意挑一别的小区，
所以他才赶紧去调了监控，想看看他到底去了哪一层。然后就出现了咱们开头讲到的那一幕。
哦，所以他才发现在电梯里边那妈妈就莫名其妙把衣服脱了带着这小孩出去了。
这管理员就开始分析啊，说脱鞋脱外套还是光着脚冲出去的，他就觉得这女人脱高跟鞋多半就是为了跳楼，因为高跟鞋碍事儿啊，她爬不上天台边缘。但是为什么连衣服也脱了呢？他说他想不通。管理员不敢再往下想了，所以选择了直接报警。当然警方很快就赶到了，看完监控之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其实都是一样的，觉得这对母女亲生的可能性非常大。于是警方立刻就封锁了大楼外围，开始地毯式搜索，查地面，查天台，查所有可能坠落的位置，看看有没有人跳楼摔下来。几十个人把大楼外边搜了七八圈，结果什么都没发现，没有血迹，没有遗物，没有任何跳楼留下的痕迹。
哦，那就说明不是跳楼了呗。
警方那边还是觉得他们在电梯里边的一系列操作怎么看怎么像是跳楼的前兆，但是又找不着尸体。于是他们在想，会不会是母亲临时后悔了，所以偷偷带着女儿离开了。然后他们去调了整栋大楼出入口的所有监控，结果根本就没有拍到这两个人出去的画面。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要转换一下思路了？他就不能是去大楼里边真是找哪个朋友，然后就在别人家里就住下了吗？但他为什么要脱衣服呢？
哎，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然后这事儿是上了当时的电视新闻的，所以如果说他只是去了一个朋友家住下了，那他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他肯定得出来站出来解释一下，说自己没事儿是吧？
是不是得解释为什么我当时，哎，我是因为什么原因我干了这事儿？哎，大家别担心，我没事儿啊，就不占用大家公共资源了。那你得说一声吧。
但是没有，反而是这个女人的丈夫，看到电视新闻后主动联系了警方。一番调查下来，才确认这女人和她的小孩确实是失踪了。
哦，就是她老公证实了她就是失踪了。
对，当时新闻报道是这样说的，2008年1月20日台湾彰化深夜，一名37岁的刘姓妇人骑着小摩托 载着四岁的女儿急匆匆地赶到园林财经大楼。他把车停好，拉着女儿进了大楼门厅，随后母女俩就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我听的这个有点像是悬案啊，这个有点像蓝可儿，你不觉得吗？那个也是在电梯里边做了一些让人琢磨不透的这个行动之后就消失了，不过那个是很快就在水箱里边发现了他已经死了。但你说这个也就是他在后来也一直没有这两人的踪迹是吗？
对，一直都没有找到。所以这也是咱们把放在都市传说系列里面来讲 啊
不是案件。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这个刘姓妇人其实和她的老公夫妻俩关系不太好，已经分居一年多了，他们总共是有四个孩子，全全是由这位失踪的刘姓妇人一个人抚养的
啊。
丈夫平时是做苦力工作的，收入不稳定，经常付不起赡养费，所以这个女人的日子也过得挺艰难的。在她失踪离家之前，这个小刘她对正在读初一的大女儿和老母亲说，说自己去朋友家玩几天，然后就带着小女儿出了门。
哦，她是对这个有一定的交代的。
对，然后大女儿后来对媒体的说法是，说是自己的外婆，就小刘的母亲哈，去问过会算的人，就是仙姑吗？还是菩萨啊那些？那人是说妈妈就是去玩个两三天就回来了。结果大女儿在家里等着，一直等，等了一周，等了一个月，等了一年，初中、高中、大学都毕业了，这妈妈和妹妹还是没回来。
那他这问的人也不老准的呀。
哦，你的意思是没算准？
可不是吗？而且他们那地儿，就沿海地区吧，包括像台湾、广东啊之类的，他这些地儿特别愿意相信这个。哎，我觉得他们要是真是用心去找的话，真正厉害的可能也不少。
后来这个案子就被定为失踪案了，人也找不到，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那栋大楼从此就成了当地人嘴里有名的凶楼。当时管那块的工作人员还接受过采访，说是这里一直都很奇怪，公寓租不出去，店面也租不出去，做什么生意都不行。地方上的人都觉得这楼阴阴冷冷的，就是有种说不出来的不对劲。
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不舒服。
大概在十年之后吧，这警方有一次在查酒驾的时候，意外地抓到那个女人的丈夫。负责做笔录的警察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他们俩是小学同班同学，于是两人就聊起了这桩失踪案。丈夫是说，这个妻子带着女儿离家之后就音讯全无了，这么多年他把能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始终没有找到。然后最近电视和报纸又把这事儿翻出来重播，他心情情绪特别低落，所以那天一个人在家喝了闷酒，骑摩托去医院看朋友，才被查获了酒驾。警察就问他说，你这些年有没有听到过什么消息，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这丈夫都摇了摇头说，我什么都找过了，就是找不到，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天晚上他到底去了哪里。
你这个故事主体的部分是就说完了是吗？
对，
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吧，就按照我的分析啊，可能存在两种结果。其实第一个我是愿意相信是什么呀，比如这个女的她带着她女儿，她就是想离开她丈夫。我为什么这么分析啊，你看她丈夫不是喝酒吗，我相信喝酒的人不会是只有这一天喝酒吧，他肯定得老喝吧。会不会就是这男的，他比如虽然是分居了，可是他喝酒之后他爱去找他这个女的跟他女儿，比如说去闹事儿去怎么的，然后他们两娘母是不堪其扰，所以就决定玩一出失踪。可是他这失踪也玩得太彻底了，这所有人都找不到他，这不太应该。
主要是他们家不是有四个孩子吗，他只带走了其中一个，带走了一个最小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因为你要真是带着四个孩子，那不是很快就露馅了吗，所以他只能忍痛就放弃了另外三个。 带走了他最喜欢这个，我就猜啊，我就瞎猜，
或者是觉得最需要照顾的一个，
哎，有可能，还有可能就是这女的她确实当时是找她朋友，找一个什么人，最后在那人那地方就遭遇不测，比如让人给在房间里边弄死，然后给分尸了，这不就找不到了吗？然后因为这人他的这个作案手法呢又特别高明，所以在之后警方包括外界也没有得到关于这事儿任何线索。但这个就没法解释他为什么在电梯里边有这个诡异的行为啊。
等于你还是倾向于是人为的，跟灵异没关系。但台湾民间的流传是说这对母女是撞了邪，一来是因为说这个鬼是喜欢红色，偏偏那天母女两个人穿的是两件红色的外套，坊间是说他们在电梯里边被这个鬼给缠上了，因为鬼喜欢红色嘛，所以他俩才把这个外套给脱了，就想把这鬼给甩掉。
那为什么在这个电梯里边他脱了呢？
我分析啊，我是觉得这个鬼已经缠了他们俩很久了，就这女的走投无路了，就是像无头苍蝇一样，就随便进了这栋大楼，就想躲进这电梯里边看这鬼能不能坐电梯，结果没想到这鬼还真跟她进了电梯，所以她才在电梯里边因为无处可逃了呀，她又想试着把自己身上这外套给脱掉看行不行。
哦，可是我觉得你这个不太能说服我，
这是那个民间的流传哈、啊，就我觉得有那么点道理，因为我怎么想都想不通他为什么要把自己身上的衣服给脱掉。哎，我们从这个角度想一下呢，就是警方和管理员不是都认为他脱掉衣服是为了去跳楼吗？
啊，
如果按照民间的说法说鬼喜欢红色，那他穿着红色的外套去跳楼的话，那会不会鬼不收他，就是他死不了，他需要把那个外套脱了
他才能走。
对，所以他脱衣服其实不是为了躲那个鬼，而是为了让自己更方便去到某个地方。
我靠，这个你的意思就是说他打一开始这女的目的就是把他这个小女儿带着他俩一块儿下到这个阴间去办一什么事儿，然后就是因为穿着这个衣服他俩不能很好的完成这个活动，然后所以在电梯里边想起这茬来，他说不行，这得把这衣服给脱了咱们俩才能完成。
或者是说就是不是通过跳楼去完成，可能真的就是进入到了某个什么地方，因为不是找不着尸体嘛。
哦，就是异空间了是吧，进去。
对，反正这事儿到现在也没个真相吧，所以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都市传说类型的东西，也是挺悬的，我是觉得
就一直搁置了。那就是这个警方他没想过要去排查一下吗？比如说挨家挨户去敲敲门开门问一问是怎么的，万一谁家就有呢，
这谁知道呢，主要是过去这么多年了估计也不好查了，
现在找也没地儿找了现在。
哎，你来下一个吧。
好，我第二个这个事儿呢是关于听神鉴宝的，你知道他吧？
啊，我知道那个很有名的直播是吧。
哎，这两年反正是网上特别火，他干这个事儿呢就在直播里边去帮人去看宝贝，去鉴定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然后这人是当火到什么程度啊，当时是30天之内涨了950万粉，好多人就拿他的电子榨菜，这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看一段，
下饭神器。
哎，那网上对他的讨论还挺多的啊。然后我也是跟风看了一段，就其中有一期啊被称为是最恐怖的一期，是怎么回事呢？那场直播啊是关于三个大学生在外边租房，结果租到一个特别闲玩的房子。
哦，又是大学生，我想起咱们的一个评论说傻鬼都比不过穷鬼
啊。是，这大学生确实是事故高发群体，就因为刚毕业你穷啊。当时那个直播里边他们租的这房子就是角落里啊摆满了各种各样诡异的物件，这就跟咱们上一期啊是上上期讲的就有点像。而这仨孩子也不懂这些，心里害怕， 就想说跟听泉连个线，让听泉老师给答疑解惑一下。刚开始连线的时候，那大学生就特别害怕的就问听泉说，哎，老师，我们在这房子里边找到这些东西，我们要不要搬了呀？当时听泉嘲笑呢，说搬什么搬呀，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有点阳刚之气。结果等看完那房子里的东西，给听泉这哥们给吓出一身冷汗，就改口说还是搬了吧这房子。我当时看那视频的时候也把我自个儿给吓一跳，反正那个事儿评论区啊都是在刷什么果然中式恐怖才是最恐怖的，这话是真的一点没错。
那直播的时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呀？
这个事儿起因啊，就是三个大学生就光在网上看了看这房子视频，连实地都没去，就跟房东把这合同就直接签了，把这房给租了。你别说，得亏对方不是骗子，仨人还真就入住了。可是他们在这房子里碰到的事儿比这骗子要可怕一点。你看这三个大学生勤快，入住当天就想说把房子里里外外都打扫一遍再去好好住。可是就在打扫的过程中就慢慢就发现不对劲，这房子怎么越看越邪乎呢？就正好这仨人里头有两个是听泉的粉丝，于是他们就开始试着连线，连了好多次，终于是跟听泉连上了。刚连上的时候，男大学生还明显还没平复这心情呢，说话的还是结巴的，就说我们在租的房子里就是发现了这些东西，然后现在就是害怕，想问一下你的意见。然后大学生那边这个画面对着就是地上摆着好几个不知名黑漆漆的这个物件，然后就开始一样一样的拿给听泉看。这画面首先是在一个卧室里头，那镜头面前啊展示了一把铲子，还有一把宝剑，那剑上带着一个八卦图案。当时听泉一看这俩东西，拿手扶着脑袋皱着眉毛就问说，你们是在哪个地方租的房子呀？那大学生可能是不太想暴露自己的住址，就含糊就说，啊，我们学生租房，要是在那房子柜子里边清理东西的时候发现的这些东西。听泉一看就说，这些确实啊是老物件，那具体是在哪儿找到呢？你把这找到的地儿给我看看。然后这个大学生就带着镜头走到一个柜子跟前，那柜子你一看就是，好家伙，全都是灰，反正肯定是有些年头了。那大学生就说，这些东西啊都是在柜子最底下找到的。他们把这手机伸到下边去拍这个柜子里边，就一般来说这大衣柜上边不是有两扇大的门是挂这个衣服的地方吗？下边一般会有几个抽屉放点这些秋衣啊什么的捂的，对吧？是两个抽屉。他们就是把这抽屉给拆出来之后在这里边发现的东西。然后就在这个手机伸进去的这个时候呢，他们还发现这个衣柜下边对这个抽屉的位置，它在里边写了几个字儿，在右边的位置写的是秋冬。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给衣服贴标签吗？就是这边是秋天穿的衣服，那边是冬天穿的衣服。
哎，可是这柜子里边没有春夏，就俩秋冬。现在听着你品不出来是什么意思是吧？你接着听啊。然后这几个大学生呢是当天才刚刚搬进这个房子里边的，原本听泉还怀疑这几个大学生是不是在整活，我故意弄点这道具来消遣他，结果看到这衣柜之后呢，他是真有点相信了。我说，你们还真没跟我说谎啊，你们这些东西应该是上一个房客落下的吧，可能人是故意放在这个地方的。听泉当时又仔细看了一看，说这个剑的前面有一个八卦的图案，然后这东西呢看着至少得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看完之后他就建议大学生赶紧把东西放回原处，然后再三提醒他们千万别拔那把剑。几个大学生当时越听心里就越发毛，就说，我们就是害怕，这个房子到底还能不能住啊？而这时候呢，听泉呢还特别淡定，说怕什么怕呀，再说那押金不也退不了吗？
那听他这个说法，目前看来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儿。
哎，然后听泉就让他们继续拿屋里其他的物件，他们觉得古怪的东西来给他看。而接下来这个东西是一把类似于日本军刀一样的玩意儿，那刀鞘看着是皮革的， 上面就已经全是灰了，因为长期的氧化吧，可能是整把刀看起来就已经是呈现出一种黑乎乎的颜色。听泉是认真观摩了老半天，他说这个要上交啊，上交给有关部门。
就这东西有价值，不适合私人搜查
啊。这还没完呢，那大学生又在床底下找到一个巨大的一个灰色石头，听泉就让他把那石头翻个面，然后让他打开手电筒仔仔细细照着看。而那石头在那灯下边吧，就越看越觉得奇怪，那表面坑坑洼洼的，中间呢全是这种巨大的白色的斑块。听泉当时是看着直摇头，就说、哎、这房子是真有点邪性。大学生听他这么一说是心里没底的，就跟他说这屋里头还不止这一块大石头，在其他的床底下，包括这电视机下边，就电视柜的正下边，厕所的角落里都有这种石头藏着。听泉听了就赶紧劝那大学生把石头放回原位。当时在直播里他就说，有些事儿我不能在这儿讲，因为咱们这是正能量平台啊，你这屋里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吗？你给我看看。那大学生就拿着手机在屋里就瞎走，然后就说哦，还有这个。接着那个画面就那么一扫，可就这么偶然扫到的一个东西，听泉看啊倒吸一口凉气，不说，我当时看的我也是起一身鸡皮疙瘩。就在那房间正上方一个房梁上扎着一个东西，那是一什么呀，那是一个木头雕刻的牛头人身，是一个回头转身看着镜头那么个姿势跪在那儿。
哦，牛来了。
不是牛来的那种牛，要是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搜一下，反正你看看那东西。你想想这画面吧，这房梁上跪着个牛头人身的木雕。反正听泉当时看到这个直接从这椅子弹起来了，是越看越心惊，就嘴里就念叨说，哎呦呦，听哥的，这屋里可千万不要再乱动。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严重啊？
我看那视频的时候，说实话，那个整个视频里最让我感觉恐惧的就是这个人形牛。反正那个形状你要是看一眼你也会觉得这浑身不舒服。
我刚搜了一下，说这牛头人身如果追溯到希腊神话里边，它其实是一种镇东西的一种神兽，就是它的战斗力特别高
啊。这我知道，米诺陶一般啊拿一把大斧子，因为战斗力很猛。这时候听泉也不开玩笑了，就一个劲儿让大学生不要乱说话，不要乱动任何东西，把已经移动了的都赶紧给归回原位。他又陆续看了几个学生住的其他卧室，结果就发现每一个屋都不简单。当时拿着手机这大学生就来到自己住的这间房里，就随口说了句，说这个房间没有什么奇怪的，好像这个房间还好。天泉就说，你别乱说话，你不要乱说，我看就行了，你别出声。然后他们就在那屋的正梁上就发现了挂着的一个红色布条，走近了一看，是红色的布条写的金色的字儿，生意兴隆。可是这玩意儿它是倒挂在房梁上，而且这房门上还挂着一串火红的辣椒。就这几样东西嘛，你说单独看见我觉得都不奇怪，可是就他们待着这个状态就越想越不对劲。从这房间出去之后，那大学生就说了，说之前啊房间里边还有好多桃木枝，但是呢被他们几个大学生当作垃圾给收拾出去扔了。然后那把宝剑跟那刀呢就跟那些桃木枝一样，都是在另外一个房间发现的。听泉当时听完之后啊就只给了三个字，说搬了吧。这几个大学生倒是听劝，当场就回答说，好，我们再找其他房子。可是搬出来这些个东西这些个物件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就问听泉说，这怎么办啊？听泉犹豫了一下，就是说这些东西原本是放在哪个地方的，你们啊麻烦给人放回原处。然后听泉当时问，是哪个兄弟手贱给人把这些东西给搬出来的。然后这时候直播那一头就一直在打手电筒的那个大学生就答应了，说是我。听泉当时是忍不住伸出这大拇哥了，就说，勇士，你是真勇啊，那如果是你拿出来的就你负责放回去吧。
就这些东西必须是谁拿出来的，谁放回去。
我觉得是，不然可能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听泉当时最后就跟他们说，下一次租房的时候多看着点吧，多看看吧，还是。这基本上就是当时那几个大学生跟听泉连线的时候的整个过程。而就因为这个事儿吓到不少人。后来听泉自己下来也有解释过，他就说据他判断，这是非常罕见的五行全缺的凶宅。就那房子里的刀啊、剑啊、石头啊、辣椒什么的，分别对应的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些东西啊放的越多，就说明这房子问题越大。就像得用很多东西才能勉强给它压制住一样。你说这房子需要那么多东西去镇着，那你想想那底下压着的那得是什么呀。然后呢，网上也有其他懂行的人也站出来分析了。有人就说，听泉说的没错，这房子确实是五行全缺。人形牛、辣椒、桃木、泰山石、剑，五行里金木火土都有了，唯独没有水，就缺一个水。
诶，那为什么房间里面单单缺个水呢？
因为这水它属阴啊，这局里啊不能有阴，只能往阳了堆。
哦。
然后当时看人说这个的时候，下边还有人说呢，说唯独缺一个水，可是这直播一开，听泉来了，这不就有水了吗？你想这泉呀，泉水呀。
啊，还这么个事儿呢？
哎，反正当时是下边有人说的，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就提一嘴啊。然后另外，这房间上面挂这红布条，写的不是生意兴隆吗？因为在房梁上，你一进门就能看见，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一见发财。那你知道一见发财这几个字儿在哪儿写的有吗？白无常的帽子上写的就是一见发财，那黑无常的帽子上写的是天下太平。
这个有点冷知识了。
哎，这我也是第一回知道。这黑白无常啊，它是形影不离的，所以说那你就说这个布置就是想吸引黑无常来。你想想什么房子需要把这黑白无常招过来，
就是有魂还没被带走呗。
我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跟他俩说的，说哎，你俩这活还没干完呢，这工作还没完成呢，这说法是不是挺有意思。然后咱们再来说说那个牛头人身啊，懂的人就说啊，这个可能有的人已经察觉到了，这东西不就是牛头马面吗？
那马在哪儿啊？
那虽然是一个牛的头，但是你看他那脸就是一马脸，而且他在客厅的正上方，并且是回头看的姿势，这说明他在看守着某个东西，这个也算是一个警告，让那东西不要进来。等于这牛头马面跪在那儿回头望，就是在守护一个方向。
哦，
还有那衣柜下头的字儿，为什么是只有秋冬没有春夏呢？因为春夏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秋冬则是相反，是万物沉寂的季节，就春夏为生，秋冬为死。然后这儿还不得不提那个刀跟剑了，就说刀剑这两个东西啊是不合的，就是相冲的。而如果这刀剑放在一起呢，代表的意义就是说，就放这东西的人他已经打算跟那个他要镇压的东西摊牌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搞我，我只能跟你玉石俱焚了。这刀剑跟秋冬放在一块儿，就是向死而生，就是这豁出去了，我这命不要了，也要跟你斗到底。这也是为什么听泉当时说动了这东西的大学生是真的勇敢，是真勇士。你想想，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人家布的这局给动了，把这桃木枝给扔了，把这剑也给拿出来，石头还给搬出来，你是真不怕呀。其他的那些东西，比如说这桃木或者泰山石，这些是用来干嘛的，大概没几个人不知道吧。但总结下来就是，某个人在这个地方人为的布置了这么一个环境，至于他要布置这个环境去解决的事儿，到底能不能解决，或者目前解决了没有，那关于这个结论呢，大家是见仁见智。有人是认为啊，这事儿还没解决呢，这就是为什么房东需要三个阳光大男孩住进去，那三个小伙子阳气旺啊，住进去先顶着。可是那三个孩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租的是个什么地儿， 以上就是关于这风水方面的分析。这个事儿当时出来之后啊，造成了不小的轰动，不仅是网友在讨论，很多风水方面的博主也出来分析。而网络上面的人呢，就主要分成了三派观点。第一派啊，就是打假派，他们发现啊，那些所谓的法器啊，这些什么东西的，可能大部分都是地摊货。就比如那把宝剑，有人在某鱼上发现了比较相似的同款，几十块钱包邮。还有那个石头也不是所谓的什么泰山石，所以就说这些东西啊都是假的。而这一派理论呢，并不能说服大家，因为就有网友就反驳了，说这法器的真假其实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使用者的意念，你要用它来干嘛，就这东西它代表这个含义是最重要的。就说你要是信它就有用，你不信那就是块破石头。然后第二种就是祈福派，他们觉得放这些东西的人啊，是想求财或者说保平安，因为床底下放石头，在阳宅的风水里确实可能是要留财跟聚财这方面的作用。然后那个争议比较大的人形牛，就有人说啊，那是一个名叫丁丑神君的神，说是可以斩捉贼兵，是防小人用的，所以这些东西啊，可能是之前哪个做生意的房客用来招财保平安的。
就是说这个房子其实没出过事儿，就只是为了求个好运气
求财。然后还有一派呢，就是阴谋派，他们就认为这些东西啊，就是房东故意放在那儿，为的就是把你这些租客给吓得退房，从而去白嫖这个押金。你想这合同签了，押金交了，你住几天你觉得邪乎要退租，那这押金不退啊，白赚。就是说有人觉得这人心啊就坏到这份儿上，因为他在自己房间里边搁这些东西就是为了坑这点押金。但这几种说法吧都有很多人认可，但就跟听泉说的一样，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房子它有可能什么事儿也没有，也说不准就真是个凶宅。如果那个布置这些东西的人不站出来解释，那恐怕谁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真正的作用到底是什么。那这事儿就讲完了，你就自个儿琢磨是不是越想越瘆得慌。
我觉得这事儿最可怕的事情在于它是发生在直播上面，就你造不了假，
对吧，它是实打实有这些玩意儿的。你要是对当时那直播感兴趣，你也可以去搜一搜，您就直接搜听泉最恐怖的一期，您就能搜到这一期。
好吧，咱们大学生租房怎么说还是注意点吧，
你真是得实打实的去看看房，你别就在手机上看，那哪行啊。得，你来下一个吧。
那我讲一个发生在西安的事儿吧。说是2001年的时候，寒衣节那会儿，你知道这个日子吧？
啊，当然，
就给故去的亲人烧纸送衣服的日子，而且还是得在外边这十字路口上烧。有一天深夜的时候，有一对夫妻路过了北马道向南口的时候，不小心就踢着了一堆刚刚烧完的冥币。其实那种烧完的灰烬就是乱七八糟给堆在路边的，黑乎乎的一滩，夜里边光线不好的时候，其实谁都有可能踩到，
这在所难免。我觉得
那个男的一脚踢上去之后，这纸灰就给扬起来了，糊了他一裤腿。他当时就觉得特别晦气，而一边使劲跺脚，一边就顺口骂了几句脏话。当时如果是有旁人在旁边听着，也就觉得是普通的骂街，其实谁也没当回事儿。夫妻俩就照常回了家，就洗漱啊，该干嘛干嘛去了，准备睡觉。结果这男的换衣服的时候，突然就站在穿衣镜面前不动了。他妻子在卧室里边喊了他好几声，他不回答，他就直挺挺的站在那镜子前边，就好像是被定在那儿一样。妻子觉得很奇怪，就走到跟前想去喊他，结果发现这男的正直勾勾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面无表情，但是嘴巴在动，然后突然开口说话了，而且说的是一口非常纯正的上海话。
哦，他们不是上海人是吧？
对，他俩都是西安本地人。 妻子当时是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那个语调和节奏，他说跟他老公平时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他老公不可能会说上海话，他意思就是说
不可能是听错了，你这西安话跟上海话是两个语系吧，这得是
差太远了，
完全就不一样。对呀、啊。
然后他就使劲拽他老公胳膊跟他说话，因为以为他老公梦游呢。但也不对啊，这没睡觉你梦什么游啊？
那你梦游梦游，首先你得梦你才能游吧。
反正无论他怎么拽他胳膊吧，他老公就是不理他，就一直对着这个镜子自顾自地念叨。他说大概的意思应该就是，你赔钱，你把我的钞票都踢飞了，踢也就算了，你还骂人。念叨完了之后，这男的也没看他妻子，就径直走回了自己的卧室，倒头就给睡下了。
哦，他老公听着这就是被上身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妻子就问他昨晚怎么回事儿，他当然是一脸茫然哈，因为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当时他妻子就觉得是偶然事件，就也没太放在心上。结果快到晚上零点的时候，这又出事儿了，而且是一模一样的情节。这男的又站在穿衣镜前面不动了，然后又开始飙上海话，还是说着跟昨天差不多的内容，就是骂骂咧咧的。后面这俩人才觉得不对劲，就想着找人去看看，找了个据说能通灵的老师傅。
哦，
这个老师傅据说是能在夜里边看见游魂，反正就是挺懂的。没想到这个老师傅第一次见到他们，就直接开口问了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去了西门城楼45度角那个方向
啊？说这么具体啊。
夫妻俩当时也是这个反应啊，说看来是真的找对人了，因为他俩确实去了北马道向南口，确实就在那个方位。
我靠，这师傅是用高德地图去算的吗？
现代师傅用现代方法，不用那指南针什么的。
哼。
然后老师傅说那个地方西门城楼往东北方向大概500米，是西安闹鬼最凶的地方，那里边有几排老房子，青砖碧瓦的，都是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建筑，虽然说是很破旧了，但那个地方是一个阴间的报道处，每天西安去世的人都要先到那儿报道。
哦，这个意思那地儿是不是就是阴差办公的地方？
哎，就好像是这地儿白天给你们地上的人用，晚上给我们地下的人用，就不用白不用
啊。是啊，闲着也是闲着。而且好多人不是都说嘛，像学校啊，像这种地儿白天也是给正常学生用，晚上给那边学生用，所以那么多人在晚上学校里边发现有人在上课呀，是看到学生什么的。
当时那夫妻俩听完就觉得糟了糟了，自己肯定是被跟上了呀，然后就赶紧问那老师傅自己应该怎么办。老师傅是说这事儿你别担心，能解决，你去买一些冥币，再拿一瓶酒，晚上11点之后12点之前回到你们当初踢到纸灰的地方，用酒在地上浇一个圈，然后把冥币给烧了，烧的时候切记要给那上海人赔个礼道个歉，就说自己不懂规矩，踢了您的钱还骂了您，对不住。烧完纸之后再鞠个躬，然后站起来转身就走。这时候这老师傅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说你走了以后千万不要回头，不管听到什么感觉到什么都不要回头。
一般来说这也讲理，他这一套。
对，等过了12点之后这事儿才算了了。然后这俩人当晚就去了北马道向南口，照老师傅说的就一样一样的做了，酒浇了圈，纸烧了，也鞠了躬，然后转身就走了。不过他说他走了之后其实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也没有感觉到背后有什么。
哦，那他这个事儿最后解决了吗？
反正他是照做了，最后也没有再出现过面对镜子自顾自说话这种事情，所以应该算是解决了。
哦，就他这个吧，在寒衣节里边，就不，其实不管是寒衣节还是什么其他的节， 只要是街上有人烧纸，好像大家都挺避讳，就尽量别碰到这个烧的玩意儿的。好像这烧纸啊这些方面啊，其实讲究还蛮多的哈。你听到过那个吗？就是烧纸，就是你得在旁边画一个圈儿。
哦，我听到过，就这故事里边的人不也是吗？就是他最后去破解的时候，用酒在地上浇一个圈儿，然后再把冥币给烧了。
哎，就这个圈儿，它好像就是一个结界，是为了避免这个钱被其他不该收的人收走了。因为这一地儿，你想十字路口四通八达的，什么哪儿来都有。而这个圈呢，就像一个围墙一样，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隔开。就你烧的这东西是烧给谁的，就只有这些人能拿。
哦，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就说这个圈啊，还不能是完全闭环的，你得留一个豁口，大概一个巴掌大。你这圆圈不能完全封死，因为你的先人，就是你要烧纸，这收的这人，他得从这口里去取钱。你要这圈封死了，这个钱可能就难以被他们给收到，但这也是一个我知道一个讲究啊。
哦，原来背后这个意思，这我还真不知道。
然后就说这个烧纸，其实也不像是咱们，就像我觉得我小时候，我跟着大人去看他们烧纸什么的，就是就在那一地儿就烧呗，你也甭管是烧给谁，你就嘴里念叨念叨。其实这个最好是，你有一张纸上是写上你要烧的这个人的名字。还有生辰八字啊这些的，在坟头烧这个当然是最好，亲人可以直接拿到，但你要是在别的地儿的话，你最好还是有一个主名。
哦，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银行汇款
啊？就有点这个感觉，
你得汇对了，你别给人家汇过去了那种感觉。
哎，但这也是我也忘了我是在哪儿看到的，反正就有这么个讲究。
好，最后一个西安的都市传说带给大家，我这边故事就讲完了。
哦，我这边完了。我在准备就是这期讲什么的时候，其实我看到一个特别可怕的事儿，是越南屠夫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个，不过我觉得那案子挺变态的。等我准备准备，我给大家讲吧。行，那咱们今天这个国内的都市传说就给大家讲到这儿。感谢你收听放歌播客，我们是一档包含灵异案件、生活与分享类的闲聊播客，节目会在每周二和周五进行更新。这里是我们的灵异栏目，放个灵异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放个播客，如果您有想要投稿的故事，您可以直接在后台私信我们，希望您在想放点什么的时候，不妨就来放个播客吧。我是念，
我是小鸟，
好，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